失智者和家属的故事，黄明德，我妈教会我的事。
欢迎收听我妈教会我的事，再次谢谢明德跟我们分享他跟妈妈相处的这个过程。我想在听的人可能跟我一样，我们在听的时候我在想说，有哪些我也不知道要以后我会不会面对到啦。但是我觉得他是 apply to 你跟父母的相处之道，他可能不是失智的问题，他可能是你知道生老病死这必经的过程嘛。
对，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中年，你有没有发现吗？就是你现在跟你的同年龄人聚会，谈的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这个问题，
对吧？
是，
每一个礼拜，如果我跟我的老朋友、同学这些聚会的话，大概就是聊，不要聊自己的健康啊，又开始运动啊，什么看医生啊，身体检查什么。另外一个就是 caregiving 哦，
是
你的父母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所要面对的，所以那个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就读了那个虞美人，他讲的那句话嘛，就是你的很多年老的，他们需要照顾了，他们人生的最后十年，却绑住了他的孩子的最精华的十年。
对，
当然你这样子讲的话，你可能觉得有一点自私啊，可是不是的，我是觉得譬如说我常常讲嘛，我譬如说我跟你，你比我年轻了啊，我现在50多岁，对，我们的还在某种程度上，你的事业还在，也不可以说顶峰啊，就是还是在人生的精华，可是这人生的精华的话，你却要耗在照顾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那种健康还是什么，那就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的父母大出了不幸的话，他是需要被照顾的，比如说失智跟很多那种哇耗尽了你所有的那种精神啊各方面的话，其实我发现是嘞，最近我妈妈的那个状况就越来越差的，说哇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哦，比如说如果她晚上不睡觉，你起来哇你一个我在一个，而且不是不睡觉，你要扶着她，我那天晚上试着嘞，扶着我妈妈走了4个钟头晚上，就在客厅啊，这样哦，慢慢走慢慢走，而且晚上你又怕他跌倒嘛，所以你就要扶着，其实你要扶得蛮紧的，其实是蛮重的。哇我跟你讲哦，第二天哦崩溃了你整个人。因为我就跟我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其实我们也老了，如果我们现在是那种20-30岁还 OK 啦，你可以懂一下哦，可是现在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嘞。可是如果日以继夜，很多那种看顾者就是这个样子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嘛，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其实很多最后的那种看顾的责任都落在那些单身，
特别是女性单身，
对，女儿，没有的
比较多。对，
其实很多人没有想到那种精神身体上还有精神上，所以我一直跟政府呼吁嘛，其实这一块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给的资源不够。
我记得我在空中大概分享了一小段你的写的这个文章跟虞美人这段文章啦，有一个听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可是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照顾孩子4-5个小时没有睡觉哄着你啊。
所以我跟你讲那个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它有几个状况。第一 OK 刚好对照啦，我现在我的公司然后就知道吗，那个俊明，我对那年轻的，
对，
他也是生孩子吗，然后我们两个人吃饭都是聊天一模一样他讲他的女儿晚上也是不睡觉啊，
他女儿他的体力也是，
然后我妈妈也是失禁的状况，所以他们要换尿布什么东西啊
好对立的，
然后就跟他讲可是有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是什么，两个不一样啊，一个不一样是哦，他还年轻嘞，他是在30岁，你明白讲吧，就是可以扛，我们是我已经50多岁了嘞，那个你的身体的状态不一样。第二是一个是像一个是太阳向上升的，就是有你知道哦，比如说小孩子过了几个月什么什么，他的状况就会好转
缓解，他会长大，
可是你照顾老人是另外一个的，他是夕阳西下的，你对不起啦，真的是你讲难听的一句就是哦，你看不到那个隧道尽头有亮光，
而且
它就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沉重，
而且你也知道它是有一个终点，可是那个终点之后你未必会豁然开朗，
对了，
你不知道那个终点你会看到是什么东西，对不
对而且你抱 baby 还好嘞，你抱的 baby 老人家 你知道最近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的，就是一个人推着那个婴儿车跟另外一个轮椅，你猜那个差别有多大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状态。
我明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给予看护者更多的理解，他们面对他的状况真的只有当事者才知道那当中的那种苦啊。
所以人家问我怎么样，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个迷思，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包括我们这种做社工的，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啊，那我们就给他们训练哦，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 caregiver support group 啊， caregiver training 啊，哎呀很多 OK，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你给他那个资讯，好像比如说我妈这样子的话，诶，最近我们就发现我妈她吃东西的时候，她就可能她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不好，所以她吃东西的时候她就很有时候她也忘记了，你好像你早上吃包，你放那个包，你就跟她妈夹包哦，夹哦，连你就看到她不动哎，你就拿刚刚开始还会拿那个手把那个包放在。
他手上，
放手上，他也
不知道吃哪
啊，他也忘记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啊，你做什么？你就开始喂他了，我就开始，你就把那个包弄一点，然后就
喂他，
然后喂他。后来我的社工的朋友说，这是最糟糕的做法。
哦，你的这个做法是最糟糕的做法，
是最糟糕的做法，因为他说啊，你没有让他尝试，因为他已经慢慢的在失去。失智 不只是失智而已了，还有失能，就是他的那种生活的技能慢慢的流失，因为他开始忘记了，开始忘记很多东西，所以他说你就要在第一，所以你就要很有耐心，可能那个早餐是要吃一个钟头的，半个钟头的，你就在旁边，所以他说你就要拿着他的手，把他的手移到他的嘴那边提醒他，然后让他自己，他说有的时候他的嘴巴不开，你就打一下他的嘴唇这些，然后让他的嘴巴开始张开。可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个耐心啦，坦白的讲，你天天呢，每一餐这样，你就，所以我就觉得说，然后大家就看，有时候我 po 在 Facebook， 哇，大家就说你很有效啊，哇，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就是你的一个儿子为你的老妈吃饭这样，很温馨这样啊。可是那是错误的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也的确是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那种训练这些是必要的，可是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更深的体会啊，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些看顾者他们需要的是很专业的人士的个案跟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去上课就是我们碰过很多人我累都累到半死了，有的人还要自己做工，
对，
你明白的啊，
还有哪有心力去上课，
对，你还要叫我去 come on， 我你的还要去你的 center， 不懂在哪里，他住哪里，还要
而且你
去上课，
你教的我未必会碰上，我碰上的你未必有讲到，
对，
也有可能，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 OK， 当然我再讲，不然你要给我同行骂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他的那个没有他的作用跟没有他的意义，当然是有，
当然，
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应 ，there's no one size fit all， 每一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对对，
特别是那些深陷在很艰难的，可能他一个人，可能他的失智者病人的话，他有很多那种脱序的行为，有一些更是有一点暴力的，有点 violent 的那种倾向。我想大家都听很多，有的时候拿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话，那个人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社工。或者辅导员的那个介入，那个个案的跟进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我们最近就有叫我的同事来帮忙，他就做一个 mapping， 他就教我们在我们家里，你怎么样把你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把你妈妈所有发生的每一个钟头的状况记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pattern，你就看到一个
模式，
即使它是脱序，可是它是乱中有序的，你还可以找到一个模式，就是它是几点开始，还是什么事情，通常是有的时候他们讲那个失智者是因为他们是很多靠外在的那种 stimulus
刺激
被刺激到，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好像我妈妈这样，他已经没有办法告诉你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要很多的那种观察，有的时候是 不小心报纸的一个照片刺激他什么、嗯、你也不知道、嗯、所以我觉得诶，其实如果有那种社工的那种介入那个个案里头的话，可是这是我们社会要付出的成本 哦，因为社工介入也有他的那个
cost，
也有那个费用在吗、嗯、可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是 很幸运的，因为可能我在这一行啊、嗯、我自己略懂一点，而且我有站在资源，我懂说哎，去找谁来帮忙还是等等之类的话，所以我觉得可是很多人不懂啊，很多人他没有那个资源，他也不知道，他就在那边死死的撑着，撑到自己最后那条弦断掉了，我就觉得那就真的很糟糕哦。
嗯，
我的那个，我最近碰到一个就是疗养院的那个修女，她说她最糟糕的状况，她看到的就是当那些 caregiver 那些看顾者自己默默的承担压力的话，累积到有一天爆了，他们可能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底下，他们去 abuse 他自己的父母、
嗯、对。
可是修女跟我们讲说，如果到了那个状况的话，其实你创造的你的心灵的那个伤害是对那个看顾来讲，他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嗯、
可是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其实是有的，当那个看顾者的那个压力被推到极致的时候，而且他又没有得到很好的那种及时的帮助、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啊。
嗯、
okay， 如果你自己是觉得自己很累，我觉得你要提早，不然你就打电话给你的家庭服务中心。现在我们也是很多那种啊，那个 AIC，、
嗯、
那个什么乐龄互联中心之类的哦。我觉得就要去寻求帮助哦，
嗯、
因为我连我自己啊，黄明德，我自己都觉得，哎，我都没有办法承担哎，
嗯、
我都要跟别人讲说，就是 SOS 来帮忙。
对，
失智者和家属的故事，黄明德。我妈教会我的事。